有唱的诗歌，所有的背景在事先给我们一个准备，所以这是难得的。我在许多教会中心去讲到，难得有一个教会中间的领诗的人，就是把诗歌的背景加上一个调查的，来把诗歌的背景来说了，就我们对这个诗歌呢有更多的领受。所以谢谢梅弟兄的。那么昨天我们下午开始聚会，梅弟兄头一句话说，我们感谢神站在一起聚会。我站起来了，我不太高兴，这么少的人参加了，并且大家要知道，两年多前呢，我们开始礼拜六下午聚会，晚上聚会，礼拜天这一聚会，请大家记得的，这一次是最后的一次，以后不会再有礼拜六下午两次聚会，礼拜天一次的聚会的。我们有三次聚会，最最主要的原因乃是能够在三次聚会的里面呢，讲一个长的题目，不是一次能够讲完的。但是很可惜，昨天来参加的人很少，所以我不能不今天稍微重复一下昨天下午头一趟的聚会我所讲的。我也跟你们讲到，蒙神喜悦的侍奉是个很重大的题目。为什么重大的题目？在我自己的身上，当我在上海受尼特森信徒的带领，很爱主，很好的侍奉主。我到大学毕业了，到了台湾去了。到了台湾去了之后呢，在台湾那一个时候，全台湾只有台北的中山南路国语礼拜堂讲国语的。我到了基隆，找到一个姓李威弟兄呢，他在基隆肥料公司的工厂里头做科长的，他就跟我说，哎呀林弟兄啊，我们这里都没有国语聚会了，你好不好来有一次了，跟我的同事谈一谈。所以那一天晚上，在他招待所的里面呢，有二十几个人参加，不藏私的，免得人家以为说你又是开布道会了。那我就跟他们做见证，在一次聚会的当中呢，有一个两位就信接受主了，一位是科长的太太，一位是事务部的股长，姓李的也信主了。那在他信主了之后呢，他们同时不相信这个李科子，李科子长的李科子那个做事的人啊，他做事事务部股长的抽屉都土脏一大堆的了，买个东西给这个土脏，买个东西这个都不诚实的了。所以这个人会信主啊，过了两个礼拜发现这个人的的确确改变了。所以这是在基隆啊，就开始一个聚会了，神特别这样给做的了。所以我们就在陈弟兄的家里头开始聚会的。那一次聚会的时候，陈弟兄没有在，陈科长并没在，因为他的儿子啊到琉球去了，琉球乃是去接受美国送给台湾的那一些军事的东西，结果他儿子在琉球被车子压死掉了，所以他的科长呢到琉球去了，处理他儿子的事情了，处理完了回来了，他的丈夫那科长也信主了，信主之后就在这个陈科长家里头有聚会，他的客厅啊只有六个榻榻米的房子，参加的人到了二十几位，怎么坐得下的？客厅坐不下了，坐了后头厨房、走廊，到了还有他的卧房。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，我是喉咙响的了，所以我喉咙做草呀，是那个时候操练出来的了。那么感谢主了，主也就是那个聚会了，我们在基隆啊，好开始这样聚会起来的。在聚会起来了之后了，我们没有地方聚会。这个我们就借一个工作团体的包，有一些他们工厂的工作，有一个房子给他们包工来住的，上面是铁板的了，都已经漏水的，下面墙四围的墙都没有修理了，地是泥巴地的，那我们给他换一个那个是再换个屋顶了，不 至于漏水了。那以前漏水怎么办呢？拿一个是罐子啦，挂在上头。我记得我鱼也很多，我们一面讲到一面哒哒哒哒哒哒在漏水的啦。那这样的话就中间了，那来开始聚会的人还先走了，一火车一过了都不能讲到了。声音大到不得了嘛！我们的这种聚会中间呢、啊，这是感谢主了、啊，神恩待我们了、啊，弟兄姊妹一个一件一件的增加，那增加到了40多位了，没有办法住了。然后我们呢，向市政府租了一个房子，盖起一个房子来。你们到基隆区的话呢，新二路的房子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从市政府租了地了，然后呢盖起这个的房子来的。所以我常常。回想起这样的光景来了，我回想起跟你们讲有个原因，你我今天在这里聚会真正是有福了，能够叫我们呢见到这样一个地方了，能够有福了。你们如果从中国大陆来的话更有福了，中国大陆习近平上台了之后了，他真正共产党是要把基督教完全消灭的了。在中国的大陆现在他们重新印圣经了，在加拿大在罗马书第八章里头说，主耶稣他本来就是有罪的了。你今天的中国大陆啊，新的圣老子圣经带不进去了，全部没收了，他用新的圣经了、啊、才能够有的了。所以这个的光景呢、啊，正是我们发现了、啊、我们在美国、啊、这是自由，能够自由的没有说政府的逼迫的，能够这样聚会的、啊、这是非常的宝贝。我也是感于这个感受啊，觉得昨天很少有弟兄姊妹来参加了，我觉得非常的可惜。但是弟兄姊妹啦，那么今天我们来了，所以我是盼望说，我们虽然是已经是最后一次了，礼拜六礼拜天在礼拜六两次，礼拜天一次，那么最后一次了，但是今后呢弟兄姊妹了，对着一周以及每一个主日就有聚会的了，能好好的宝贝，不要失去这样的机会了。这样机会失去了之后呢，你真是觉得了非常的可惜。那我昨天跟大家讲的时候呢，那是告诉说，我从上海呢，受了林秋生先生带领到了台湾以后，大学毕业到台湾去了，在台湾好好的来服侍主了。在服侍主的时候，过了三年了，我就离开造船公司了，我全世界给侍奉主。那个时候李国天先生是我们总经理，他不让我离开，他跟我说，林三刚，我们公司已经定规了，要送人到美国去，就要到美国去了，我保证是头一次送你。我说李先生，我到美国去了，我们就会中间没有洗脚室，也不是我想到美国去做个跳脚板了，我是完全因为主呼召我了，我把工作辞掉了。那么感谢主，主叫我工作辞掉了，我在台湾的服侍主服侍了19年以后来到了美国了。那么我来到美国了之后呢，所以来的有三个的原因，一个的原因是来看我的姐姐，一个的原因是听说查经班刚刚开始了，我来看看查经班了，另外一个原因乃是有一位弟兄叫 Austin Sparks，每一年有一次7月份来到美国有个退休会，我来参加他们的退休会的。那么 Austin 这个人呢，Austin 这个人呢，对我是非常大的帮助。我受过尼克森呢这好的带领，我到美国的佛事组了。佛事组的时候我在台中。我在台中，那个时候圣保罗也在台中，所以我常常有个遇见啊一种台中其他教会的传道人，我就问他说，你们去年有多少人受洗？他说我们有40位。他说林彪你们有多久有多少？我说50位。哎呦，他们说哦呦，你们教会真好了。所以到下一年呢、啊、有人问我说，你受洗有多少位？我说我们受洗有50位了。他说，我说你们受洗多少位？他们首先有60位比我们多，哎呀，我明年一定要再努力，有好好侍奉啊，能够叫我们侍奉聚会的人数啊增加超过他们的了。我以后发现， 这是完全我不懂什么是侍奉的目的。所以侍奉的目的是什么？二星期八字已经提了，那叫神永远的旨意的这成全。那永远的旨意成全呢，叫基督来来了，管理了，忘有了，然后叫神在勇士里头所定规的心意了，能够成功了。所以这是才是神基本的原因了。所以在这个事情上，我就受到了启示了，我就发现我是错误了。所以我昨天也特别跟弟兄姊妹提了，你们在这里也有聚会，你们在这里有侍奉，切切不要聚会，盼望你们这里恩典聚会的人数比人家多，乃是你们的这里聚会，让神借着你们到有一个天一个地步，叫基督在万有中间去守卫，那这才是我们侍奉的目的了。侍奉了于这个目的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自己献上，愿意神来带领我们的，所以这样的方面来带领我们呢，所以一个人能够在侍奉神，是叫神旨意的这成全的。问题在侍奉这个神的人是怎么样？侍奉是许神的人的目的是对的，神的旨意慢慢会成功了。侍奉是神的人，如果目的不对了，这神的旨意永远不会成功了。所以你们来到这里的聚会的话呢，乃是不是盼望你们就恩典教会了，以后人数比别人多，乃是主借着你们呢，就神的旨意了，能够永远的就成功了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，我昨天也特别跟你们提起了，我们先要确定好那个侍奉的目的，因为侍奉的目的呢，乃是在乎我们侍奉的这一帮的人。所以昨天呢，我先是跟你们讲到侍奉的目的，然后昨天晚上跟你们讲到侍奉的人。那侍奉的人是什么样的？一定要侍立在神的面前，不是我有什么打算，我有什么计划，我有未曾怎么做的，乃是我单放下我所有的主张，所有打算，只侍立在神面前，侍立在神面前，等候神的指示，等候神的裁判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不是凭着我自己意识来服侍主的，乃是根据主差派我的来服侍主的，那这才是个准确的一个道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我简单的把昨天所讲的跟大家提了。那今天下午呢，我要跟你们讲到第三个的题目，就是侍奉的学习。所以你这个人呢，要有到了一个侍奉神的人，能够有在神面前实实在在能够带进好的侍奉来了，在乎侍奉神的人的学习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跟你们讲到第三个部分，侍奉的学习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侍奉的学习有好多的项，所以你们今天来听我讲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呢，太多项的啰里啰嗦的了。但是我请你们呢，好好仔细的听呢。如果我们在侍奉上呢，没有好好的学习的话呢，我们侍奉的人也不能够就我们的侍奉了，能够产生真实的果效来了。所以我们能够产生果效来的话呢，乃是看见我们一个蒙恩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学习。那这是我今天下午呢，要跟大家来讲的。侍奉神的学习，头一件事情要学习的，那是体会神的心肠。体会神的心肠，约翰福音第四章35节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我也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前观看，庄稼已经收了，可以收割了。主耶稣当初对着教导门徒的时候呢，要叫门徒们注意，你们来看看现在的时间是如何，现在神的做工是如何。是主耶稣教导门徒了，叫人来看，你到收割的时候岂不还有4个月吗？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向田举目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 所以这句话呢也同样的今天的提到我们呢，我们今天要体会到神的心肠到底是如何的。所以我们来外头来看的话呢，庄稼还没有熟，我外头来看的话呢还早了，但主说了，你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外头看不出来，但你举目向田观看啊，庄稼已经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侍奉人的人要学习的，要知道举目往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也昨天跟你们讲了，我以前是闷着头来侍奉主的，现在我要抬头看一看呐、啊，抬头看一看。我昨天也跟大家提过了，200年前呢、啊，三个团体啊，这福音没有传的，一个是非洲，一个是印度，一个是中国大陆。林林斯通了，把非洲已经福音传了。另外有一个呢，是一个我是就是特别研究生物的一个专家呢，把福音传到了印度去了。那么印度去传很难，因为印度的光景呢，它的文字没有统一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呢，要感谢秦始皇了。秦始皇把文字统一了，语言没有统一。是吧？但是印度的话，你17种的文字啦、啊，没有统一的，所以那一个就是传教士了，到印度去又翻圣经了，又翻17本的圣经，文字不同的了。我们话翻一部圣经嘛，那感觉秦始皇的了，有文字已经统一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看见说神呢、啊，已经把福音呢传到了印度去了。那个时候中国大陆。中国大陆的国旗是什么？一个叫红龙，是成为一个国旗了，是撒旦明目张胆的了，把4万万的人口了控制在他手中了。在那个时候呢，英国人啊，经过鸦片战争，鸦片战争之后就设立了新印度公司。新印度公司呢，完全是英国人派到中国去了，把压榨好的东西啊送回到德国去，送回到英国去了。英国那个殖民国家嘛，国家里头没有什么出产，他完全在殖民地里头的好的东西啊，都送回到国家去了，不需要去讲道的。所以 Morrison 呢，乃是从新印度中。公司的做个雇员，在那澳门去办事，他偷偷的把圣经翻成用中文，所以要知道这个背景都是不容易哦。所以那一个时候啦，他们这样传了。那弟兄姊妹啊，今天你来看的话，你发现啦，在中国的大陆，基本上福音已经传遍了。是今天你要去往田刚刚看的话呢，这个要知道了，印度、非洲、中国大陆福音传开了，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没有传开的，从新疆到西区到耶路撒冷，中东的地区福音还没有传开，所以我们就举目往前观看的话呢，庄稼已经熟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所最最主要的要布道的工作是什么？要把福音啊，从新疆嘛一直传到了东，到耶路撒冷去了。那中东地区的人对白种人很讨厌。对黄种人好了，那现在中国大陆也一路一带了，也特别去发展这个地区了，只刚刚一个机会了，能够把福音传到中东的地方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你们要宝贝，在你们中间呢，有中国大陆来的学生，以前到美国读书的都是从台湾来的，现在15年的话呢，大多是在中国大陆来的。你们在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呢，他不像以前从台湾来的，台湾来的学生呢，毕了业的时候了，100个人里头只有2个人回去的，是中国大陆来的100个人里头有20人回去了。这20个人回去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把福音啊传到了中国， 不光传到了中国，唐法分又传到中国了之后呢，会带着一般新蒙恩弟兄姊妹呢，他们到中东去传福音了。所以你们要宝贝的，这里为了这个事情立碑的，所以你们不是仅仅这里爱主来侍奉主的，你们也盼望借着你们的爱主和侍奉主，中国大陆来的有一些的学生呢，能够回到中国大陆去了，以后直接或间接的到中东地方去做事了，把福音传过去了。把福音传过去的时候呢，从新疆传到耶路撒冷呢，主耶稣就来到了。所以我自己相信，我不像江守道，江守道说他活着的时候会等候着主的再来，我说不会。什么时候来？福音在中东地方传过去了，主耶稣就来了，我等着这一天呢。说这样的话呢，我也劝你们在这里侍奉主了，乃是被神所用了，出成功能够福音了，从新疆一直传到中东地方去了，到传到中东地方去了之后呢，福音主耶稣就再来了。所以这个时间呢，已经相当的紧迫了，相当少了。以往这么多年圣经这么做了，只有这一段还没有做的。那这一段呢，就是今天你我所要做的了。所以无论是你自己回到中国大陆去也好，无论是中国大陆已经有回去的人也好了，他们能够把福音呢，在借着政府的推动，一路一带的把福音传到中东的地方去了。所以这一件事情呢，你要向天观看。庄稼已经熟了，所以弟兄姊妹呢，这一点呢，我这样讲，你们看见没有？主来的日子快了，有实在呢，神在神做统战了，一步一步的来在做了。我有一个的目的，神要把福音啊传到中东地方去了。所以这样的关键啊，要弟兄姊妹要宝贝。你们中间中国的来的是神，你们也要在神面前有一件事，要常常试炼在神的面前，等候神的差派了。所以神如果差派你了，你就去了。你去不光是他们爱主了，不光去传扬福音了，乃是神借着他们呢，把福音一直传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要向天观看了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那么这是我跟弟兄怎么讲呢？我传福音不会埋着头来传的，我传的福音呢，从抬头来看一看的。所以我侍奉主的话呢，总有一个了，风在哪里吹，我去到哪里去？风不吹的地方呢，你去做工，这事倍功半。风在哪里吹的时候，事半功倍了，那个果效更加的好了。那圣灵做工是这样做工的了。所以我这样做工的话呢，我总是把我自己配合这神这个的工作中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头一个要体会到神的心肠，第二个要关心到教会。这里就是第一章第八节，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切切地想见你们，这神给我做见证了。保罗对腓立比人的说了，他体会到基督的心肠了，切切地想念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了，这神可以为着保罗来做见证的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，所以我们就关心到今天教会的光景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还不是自己爱主，不是自己追求，我们要关心到今天教会的光景到底是如何。所以我劝弟兄姊妹了，侍奉主不要大家埋着头来侍奉主，看看神呢、已经在这里做的了，那么你们要关心到教会，按照目前教会的光景是如何的。所以你要关心到教会的话，你会发现教会有的蒙恩，教会有的地方没有蒙恩。所以你可必要在教会没有蒙恩的地方把你的力量放进去了， 就教会能够正式啊，能够快一点呐、啊，能够被神所用的，叫主耶稣快快来到了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了，昨天我也特别说了，像你们昨天来的人很少了，我也非常觉得可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今天重复地讲了，你们要关心今天的教会，关心今天教会的是不是符合了神所有的教会的，是不是能够懂得今天教会在活作了，但是他的用意还不是叫你们教会中间自己得到帮助，自己得到长进的，乃是属于借着你们教会的叫福音了，也是早一日传到了耶路撒冷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主耶稣再来了啊！你我等候主的再来，等候主的再来，等候讲的是空洞的话。你要等候主的再来，要积极的一个行动。你说主啊，我们等候再来。主说你不要等候，主说他等候我们呢、啊。要体会到教会的光景，所以我们不是大家就说主啊，我等候你再来，我们要体会到主耶稣的心肠了，教会的光景到底是如何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等候主的再来才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啊，并不是空中的讲到说等候主再来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乃是要关心到教会的。那关心到教会的不少啊，又顾到整体的需要，不要关心到一点的需要了。这边书第二章第一章23-24节，我正在两年之间，情愿离世与主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，然后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的是紧要。所以保罗为了他自己呢，他巴不得早一点离开世界了，这是好的无比的。但是保罗我就想到了，为着教会的需要了，我仍然要活在这世界上了。按照我自己离开这世界了，到处那里去了，太自私了。乃是神的旨意，能不能因着我在地上活着，还能够早一个的成功，这才是保罗活在世界上所有的用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们读到这样的圣经里头呢，要注意一件事，我们要顾到了整体的需要。现在我们现在还活着，离开主的再来还有一段时间，所以不是埋着头来读圣经了，埋着头来追求主了，要抬头看看，举目望天观看呢、啊。福音从新疆到耶路撒冷这一段呢，还没有成功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要把我的心愿呢放在地上了，不是我今天离开世界到主那里去了，我把我自己能力、时间、精神放在这里头了，就主实实在在能够早一天的再临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实际的一种学习了，实际的学习了。所以这些呢，我跟你们讲不是空洞的，这些我跟你们讲是实实在在，你们今天在这里了，你们连在你们恩典教会中间来聚会来侍奉的时候了，叫你的侍奉有一个方向，叫你侍奉有一个重点，重点是什么？乃是盼望主借着你们在这里服侍了，主早一天能够把福音传遍的中东地区了，叫主耶稣就来临了。所以我们不是在这空头讲的时候，主耶稣等候你的再来，等候你的再来，讲空话没有用的，讲实际的行动才有用的。所以我们又顾到了整体的那个需要了。所以保罗还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第一章24节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成快乐，因为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，为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所以那个名字很特别，基督患难的缺欠。基督受了好多的患难，还有个缺了一段，基督没有担的，这一段是我们去担的。基督已经啊，被十字架了，替我们啊担了罪了， 就换了一件事啦。那记得单单顶十字架，我多次跟你们讲到了，为我们赎罪，这不是神的目的。基督替我们定十字架了，叫我们赎罪，给我们带着罪的赦免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到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的时候呢，基督从死里都复活了，重生了我们了，所以他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了。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呢，但是我们会发现了，我要把主生命里头的性情能够扩大出来了，能够更多人的身上。但为了这件事情看看呢，还有好多的缺陷，基督的生命没有办法在人身上显明出来。保罗说，我是这个缘故，所以他要活在世上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我要请问你了，你今天活在这里了是为什么？你自己爱主，你自己能够好好的长进，够不够？不够。你会看见了，基督患难还有个缺陷，这个缺陷基督没有做的了，这个缺陷是要等着我们去补上去的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活着了，乃是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的，好像主一天早一点别再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侍奉神的人的学习。所以我们要侍奉神呢，不是单单为了今天爱主，就我们自己长进，就我们不是，乃是我们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。基督的患难还缺了一段，这一段呢，乃是说到了福音还没有从新疆传到了耶路撒冷，在中东那个地区呢，还有一段的路，有个的缺陷。这个缺陷什么？要我们去补上去的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，有一个目的，不是叫你们恩典教会好好爱主，不是叫你们恩典教会啊自己好好长进，而且叫你们恩典教会爱主长进了之后呢，也被神所用，让本身所有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了，能够就主义福音啊，从早一日从新疆啊传到了耶路撒冷的。所以我们才侍奉主呢，常常抬头举目往天看的时候呢，我看见神在做统战，神的环境中已经做了。神也知道政府兴起一路一代的呢，是神统战的配合神心意的呢，好叫基督徒呢能够早一日把福音呢经过了新疆，一直能够传到了中东地方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神所有的作为呢，我们就配合着神的作为了。所以我们不光要为着福音能够传去的祷告，也把自己呢等候在神面前的。神，你不是要派我去的，你不是派我去的话呢，我们会发现啊，总有一些中国大陆来读书的学生啊，他们回去了，你要借着他们把福音呢从新疆一直传到了中东，就传到了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总要抬头举目往天观看了，庄稼已经缩了，但是有一段是他患难的缺陷还没有缩呢。所以这一段呢，乃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要做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盼望这样的话呢，能够叫你们能够明白过来，你们不光自己爱主，你们不光自己有上进，也盼望你们爱主和长进的，就要有一些人蒙恩得救了之后呢，以后回到中国大陆去，把福音呢从耶路撒冷一直从一直新疆地方呢一直传到了耶路撒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抬举目往前观看呢，庄稼已经熟了，不过还有一道缺陷， 这个缺陷是应该我们所要做的，这是。那么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，我们传扬他是用主观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的面前去。那我们会发现今天呢，人还不太了解，今天人还不太明白了，是我们要用贵珠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的，所以我们要自己明白，并且我们要劝导别人来教导别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。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呢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对着神的心意呢，能够完全的明白，不是留在今天就算了。我们看见了神在地上做事呢，已经非常的紧迫了。我们呢，要用各样的智慧呢，来劝勉教导别人呢，叫我们也能够醒悟过来了，叫我们的服事有个目标。有个目标是什么？那是早一日叫福音呢、传遍了中东的地区去了，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再来了。所以我再重复的讲了，等候主的再来，等候主的就是空话，唯有把福音呢、从中东地方传到传遍了到了耶路撒冷，主耶稣自此呢就来到了。那弟兄姊妹呢，这一段的路呢，就今天我们所该要做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做事有一个目标。所以我这是我再三说的，你要看风转舵，神在环境做做统战已经配合起来了，连政府理论政策呢，在神的配合的里头了，神有一个目的，政府不知道为什么政府要把一路一带来做呢，但我们明白了，这神的用意是要把福音呢、早一日能够从新疆呢、一直传福音传到了耶路撒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我们并不是黑暗之子。世界的人啊，却真正不知道为什么他推动一路一带呢，我们却知道了。所以推动一路一带呢，乃是神的统战，神在那做了，要把福音传过去吧。所以这些事情呢，影响我们今天的侍奉，这些事情影响我们的祷告，这些事情呢，就叫我们等候在主面前了，神来使用我们的，叫我们在神的统战这里头了，配合神的统战，叫福音呢早一日传过去了，到那个时候主耶稣自自然然会来到了。那这就是这个侍奉主的人呢所该有的，要顾到整体的需要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乃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下面，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就是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这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毛病啊。所以他劝做丈夫的人要你爱你们的妻子了，正如基督爱教会了。所以基督什么爱教会？为教会舍己了，基督是要用水就是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借着水，要用水就是道了，大体的解释能受尽，能受尽了，能借着受尽把教会洗净了，也成为圣洁了。所以我们一次过一次的教会中间有受尽的聚会啊，乃是神在那做，叫他们能够得到洁净呢。在洁净的话呢，有一个用意，把自己奉献那为是神所用的。所以罗马书记十二章上，我与弟兄们，我与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向身体献上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了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呢，不单单的奉献，奉献给了目的，那个我把奉献了之后呢，神的心意借着我的奉献， 借着我奉献之后实际的生活了，叫主耶稣早一天给再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了，我重复来重复去了都被你们看到了，是什么？你我今天呢发现什么呢？庄稼已经熟了，我们已经看到从前给你死200多年来给你死，到了今天呢是到最后这一段了。在这个最后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这个时候了，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也是奉献自己的当作活祭，是心的活作，就是说是一样确实成为祭物了，被神所用的了。来用是什么？能够叫福音的从新疆地区呢一直传到了耶路撒冷，这才是我们真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啦，你们我的盼望都是跟你们讲的，你们今天的这一天这恩典团去教会聚会，不是单单为着你们自己，不是单单你们爱主了，乃是盼望借着你们这个的聚会了，神就栽培你们了，在栽培你们呢，总有一个的后果，叫主耶稣叫福音呢早一个传遍到中东地方去了，叫主耶稣早一个来到了，这才是等候主的再来。否则空头讲到主的再来是什么呢？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乃是先就是水，就是水啊，就是用水，就是水啊，能够把这教会洗净的了啊。那么好了，这第三点要顺从整体的引导。这整体的引导大家还记得吗？以色列百姓啊，这神没去引导主了，神怎么指示他？大祭司去祷告了，神怎么指示他？所以摩西当初的定规的时候呢，就大祭司穿一个袍，他一个以弗德在前头画一个牌子，上头有个草，里头有乌灵和土明，这个草的外面呢有机会的宝石，刻了以色列12个名字。另外一个呢，肩膀上的两个地方呢也有一个的草，也放着乌灵土明了。那么在这个两个肩膀上呢也有宝石，刻了以色列12个名字。那么神怎么指示他的？因为大祭司带着乌灵的胸牌和肩牌呢来到神的面前了。他乌灵和土明一个地方亮了，第二个地方亮了，第三个地方亮了，连着一起，就神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。当初呢神呢乃是这种方法呢，叫做乌灵土明亮起来呢，乌灵土明的朝上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银子呢，一个一个亮了，一个一个亮了，就神给他们引导。所以神是什么？是借着众子民，就是众弟兄姊妹能够把神的心意呢显明了出来。所以神对以色列说话了，能借着乌灵土明的上头的土亮了，也是经过了12个支派人的名字了。所以今天也同样的，神要借着教会弟兄姊妹的感动，把神的心意了来告诉大家了应该如何了。胸牌是怀念他心中所怀念的，肩牌是表明说他负责的，所以一面神心中所怀念的，一面他肩上所负责的，要把神的旨意早一日成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，在神面前呢，也有看到肩牌和胸牌，以色列百姓当中了所有的神的心意了。你原谅我说，我这一次跟你们讲到，就是等于胸牌和肩牌，神的心意显明过来了。神不是缺少出来的声音，神呢是借着一神的儿女呢，神的心意呢在我们身上显明过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这一次跟你们讲了一句的非常的重大，我来跟你们讲了， 是为着今天神所的心意，是借着胸牌和肩牌的来告诉你们的，所以叫你们呢，今天呢，不要单单为着你们在这里参加团契中间了，爱主神的圣灵长进，叫你们也在爱主的里面，圣灵长进的里面呢，知道神要打发你们去了，要把福音从新疆呢一直传到呢耶路撒冷。所以这是一个了胸牌和肩牌的整体的引导了，引导了当初神是叫做大祭司的肩牌和胸牌的，现在神是借着蒙恩的人的把神的心意了跟你们来讲解明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自己也是非常觉得郑重的了，今这次我跟你们讲的话不是平时随随便便引导了，也不是随随便便今天来跟你们讲的一些信息的，我来跟你们讲到今天呢，神的末世已经来到了，所以叫你们呢要准备了，神能够借着你们早一日把福音从新疆传到了耶路撒冷，这个才是真正等候主耶稣再来，不是我们通过讲到求神真的后主的再来了，所以这是起来的。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呢顺从能够整体的引导啊。那么神怎么啊，神是就是教会的指示来引导的，使命第九章在那个时候呢，保罗蒙恩呐、啊，保罗蒙恩的时候呢，神要差派保罗，神对保罗怎么说，你进城去，你说这个事被人告诉你，耶和华的亚拿尼亚说了，你只管去，他说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的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，他们去想法子要杀他，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去打发他往大苏去了。是当初保罗就信主了，保罗信主的时候保罗问了一句话，就说我当说什么，神怎么回答，神说你应该做什么，不、哦、现在进城去，你所该做的事由人来指示你，神不是直接的引导，神是就是教会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。所以我按照保罗，我不是保守保罗，你既然当面才见我们，就当面讲就好了嘛。神不这么说，神要就是教会来告诉他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今天的话呢，也同样的，要叫做教会了，神来告诉我们了，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的做了，反正应该怎么样的做。所以保罗了，在神啊，在打发亚拿尼亚了，他打发亚拿尼亚，亚拿尼亚还不敢去，他保罗来杀他的。把神的样子这么去，他说我所以拣选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为了这个缘故了，保罗才知道神到底要他做什么。而神要他做什么，神不光是长远的告诉他要说什么，当时要知道该来做什么。首先什么，就能回到大树去所查的，下了干山去到大树去了，等候主耶稣的日子来到了，然后保罗了就起来了，把福音从安提亚一直传了，传到了土耳其，传到亚细亚，传到了世界各地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这些事情呢，神做得很奇妙，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见证，神的作为就是很奇妙的了。所以我们要接受了教会今天给我们的指示了，我们应该知道今后我们应该如何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重复的讲了，按照今天的光景来说了，神就是教会指示我们什么，我们不是今天在这里，你们在天上教会中好好爱主，好好长进，并且你们在天上教会中的爱主长进啊，要明白 主下一步要你们到底做什么了、啊、我等你们答案了、啊、下一步乃是要接着你们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回到了中国，把福音呢、啊、从新疆一直传福音到了那个中国的大陆了。那么我再告诉弟兄姊妹，韩国人比较爱主，韩国人呢、啊、有好多传教士在中国。首先他们是在东北，有东北什么？东北有好多的韩朝，那么韩国人呢、啊、派了西教士了、啊、到中国的东北了、啊、向韩国的侨民来传福音的了。而且韩国人呢、啊、又做了一件事，来到了新疆举办有几次的聚会，要把福音从韩国啊从新疆啊传到了耶路撒冷，没成功，时候没有到。为什么？这一段呢是应该我们中国人来做的，不是就是韩国人做了，韩国人都是这一点很明白了，韩国人来做了，但是没有想到神的心意不是要叫韩国人来做的，这就我们中国人来做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这样讲的时候你更加能明白了，你们今天在这里恩典教会中的聚会了，不是听见你爱爱主好好长进，乃是借着你们聚会了，能够神借着你们呢、啊、把福音啊又从新疆传到了耶路撒冷去了。所以这是你我要正是抬头来看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来看到整体的需要去做了。所以他神罗马书十二章我以众人以为每个事要留心去做了，那么这是神要叫我们呢、啊、能够看见这个。那第四点呢，要专心自己所得的恩赐。我们在教会中间呢，能够叫神所有的心意或这个成功，是根据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的。但恩赐有不同的，有的人恩赐是做头的，有的人恩赐做手的，有的恩赐做脚的了。所以请大家切切注意，你我不过是肢体，我们不是身体，我们不过是有一部分的恩赐，不是各种的恩赐都有了。所以我们在教会中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必须大家的恩赐都显明出来了，教会才能够完成神所予的托付了。那首先你要专心于自己所得的恩赐。我的恩赐是什么？我就把我的恩赐啊尽量的写明出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实际的跟你们讲的，我的恩赐是什么？我的恩赐是先知讲道，是我知道我的恩赐先知讲道了，我尽我可能的来讲道，这先知讲道了，那把这个恩赐写明在你们中间了。那这是为什么？我这次来到你们中间呢，我专门来讲这一个，因为什么？这是我的恩赐。但是除了我的恩赐之外呢，还有别的恩赐。有的恩赐是教导人的，教导人的恩赐呢，是叫对着真理的了解明白的。有的人的恩赐呢，乃是神面前的用来呢，乃是来帮助弟兄姊妹啊，恩赐也能显明出来的。是个人呢要注重自己的恩赐，再为大家要尊重别人恩赐，不同的。比如你别人的恩赐，我跟我不同，但他的恩赐啊，总有他的用处了。所以一面呢，我是要尊重自己的恩赐。也没有尊重别人所的恩赐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不同的恩赐都显出功用来了，整个教会呢就明白神的心意了。那这是我们侍奉神的人呢所该有的一种学习。我凯德已经讲过了， 我今天跟你们讲的啰啰啰嗦的好多，每一件事呢、啊、都是实实际际在我经验中间呢、啊、我学出来的呢。那么有了这个光景的话呢，要注重到别人的恩赐了啊。那么第六点，切切寻求有效的一种方法。哪一种方法有效？我把有效的方法呢、啊、能够用出来了。那么下面一件事呢、啊、在注重侍奉上三个层面，一个做事，一个做工，做人，第三是做工。那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一点呢、啊、我是从李长寿弟兄那里学习的。李长寿弟兄教导我们呢、啊、在神面前要做，要能够到达做工，必须懂得什么叫做事啊，做人。你要懂得什么叫做人，你要现在做事，你事情不会做，你没有办法为之所用。你事情要为之所用的话呢，你必须要知道做事怎么做法呢。哎呀，做事的事情上要很注意的了。那么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个很简单的事，我教导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啊，恩赐不一样的。你们知道我的老二啊，才干很好，现在在下周啊，是做了核子发电厂的那个 principal engineer， 哦哟，工作很好，他也做到了全美国核子工程师的协会的会长，很好。但他有个毛病，老是丢东西了，一会儿手表也没有了。有什么东西就没有了，所以查到买了好多的手表的东西掉了，那这个是他缺的地方。所以我总是呢要他学，一定先要会做事。你不是做事了，我们一个丢了，那个东西丢了，你怎么能够工作的好的？那这个厉害了。第二个要做人，什么叫做人？你要知道，你要来影响到别人。也知道别人是如何的，别人的情况你不了解，你不会影响他的。你用你的方法来影响他，无动于衷的。你用你知道别人是什么一种情形啊，然后你呀、啊、再听得懂别人所讲的话。哦哟，做工才不容易了，做工这个大家来往了、啊，别人讲的话你没有听懂吗？你还把握你自己的意思来说，说你要切切来做工的时候，不要相信你自己的看法，不要相信你自己所听见的，你要相信你对方是什么样，对方怎么想法。你如果不认识对方是如何想法的，你根本不能够做事，不能够做事了。所以这样的话要客观。我告诉弟兄们，非常的不容易。我们如果不客观的话呢，对方讲的话你以为懂了，这个你说猜的是错的了，你不够客观。所以你总是先要呢，连不光是做工是如此了，夫妻两个人也是如此的。你不要以为太太讲的话你懂了，你不懂了，你没有在他的立场里头来听他吗？所以你以为懂的，这个你懂的是错误的。所以你必须放弃你自己的主张了，放弃你自己的想法了，站在他的立场里头了，才知道他要你做什么。所以这个是做什么？是做人的。所以夫妻之间是如此了，何况我们的教会中间呢？那有了做事了，有了做人了，然后才是来做工。我们那个把所人的工作了，才能够做得好了。那这是我们所该有的了。那么好，第八点呢？实际的学习有客观。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，你们有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意念，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个人不要耽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到别人的事。你要客观，你不客观的话呢，你不懂得 别人所需要是什么，你必须客观的掌握了，才能够明白了别人所需要的是什么了。那第二点，要有交通，要彼此的，怎么能够明白别人的心意？要交通了。所以以弗所使徒行传第二，使弗所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里头了，彼得就开口了，是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。到那一天呢，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会，在开会的时候呢，彼得就开始了，把彼得神怎么引导他到哥尼流家的事了，挨次的给他们讲明了。那么第十四章到了那里，他们聚集会众，就述说神的借着他们所行的事，变成这样为外邦人开了传道的门的。那么这接着我们看到第十五章了，使徒和长老商议，聚集商议说事，变得已经多了。彼得就起来说：“主啊，你们知道神早已从你们拣选了我，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听见福音知道，而且相信了。你要知道，当初呢，神要彼得传福音给哥尼流，彼得不接受。”神用个大布的意象呢，从天上降下来了，降下来了，听见声音说：“彼得起来再来试。”嚯，彼得好伟大！神啊，是所有不洁净的，没有个路过我的口了，就把大布又收上去了。奇怪了，这大布倒下来了，有洁净有不洁净的了。不洁净是知道那些外邦人。外邦人不接近了，神的旨意改变了，神要把福音呢传给哥尼流家里头了，对彼得来说了，所以大布垂下来的时候呢，对彼得说了，彼得起来宰了吃，彼得根据神的话说啊，所有不接近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，这个讲吗？拒绝了，没事啊，大布又收上去了，一个大布里头不接近丢下来的吗？你收上去的，奇怪啊，彼得都不明白的，说从那种天上的大布又垂下来了，跟彼得说，彼得说而不洁净，你起来宰来吃。彼得说主啊，说而不洁净，没有说怎么我的口，神又把布垂上去了。说彼得怎么明白了，一个不洁净就丢掉了吧，原来是改变了。神要把福音啊传到外邦的那里去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到这样第三次收上去的时候，彼得还在怀疑，对面这个打发人的人呢，就已经到了他门口了。那门口说：“你们有没有一个人称为西门彼得的？”他们说有，圣灵给他去，不要再疑惑。彼得还是照样疑惑了，最后彼得就跟着去了。一进去的时候，各地的家里啊，已经把许多的亲戚朋友啊留在家中了，向他下拜。啊，彼得说：“哦，不要跟我下拜，我也不过是从差遣而来的。有什么神改变了？神要把福音传到了那个哥尼流的家里头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切切要记得，我们要客观。”不要老是主观，老是主观了，神的心意改变了，我们不会明白的。所以上你的时候，神的心意会改变了，我们能够客观了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等到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呢，犹太的在耶路撒冷的这些门徒啊，就责备彼得说：“你到哥尼流家里头去的。”彼得才把这个故事呢，从头给他们讲了一遍的。然后他们听见说：“哦，原来神的旨意已经改变了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个时代的历史，我们要小心的了，老的引导。不一定是长远的引导，请大家记得啊，老的引导不一定是长远的引导，神的引导会改变的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要随着神的改变而改变的，不要主观的，神改变了我们也不改变了。那么今天也是这样的， 你们今天在这里恩典团体聚会，神引导你们呢，恩典在这里的聚会呢，但你要小心，神在你们身上引导会改变，要借着你们在恩典教会中间爱主追求主了，打发你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家呢传到了耶路撒冷去。神有改变了，所以这个的话你要客观的，是客观什么？经过多次的交通啊，大家才能够明白的过来的。那明白过来之后了，然后第三点，包容跟罗马书14章第一节，信心软弱，你们要接纳，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。有的人信心软弱的，不像你这样的。但是你总是要包容他了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很重大的，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，勉励灰心的，扶持软弱的，也要向众人显忍耐。我也劝大家注意，勉励灰心的，勉励灰心这个词吧，翻得更好，乃是勉励小魂的人，有小魂，所以这个翻译了，人家不大明白了。那其实这个灰心这个词是小魂呐、啊。那为什么弟兄姊妹中间人也不多的？有的人呢、啊，思想也不丰富，情感也不丰富，意念也不丰富，这是小魂的人。那么弟兄姊妹呢，我在教会中间呢就发现了，那意志不行不强的，思想不丰富的呢，情感不丰富的人呢，最容易呢悲伤或者在旁边呢，我要特别注意这一帮的人呢。所以弟兄姊妹呢，我在侍奉主的话呢也求助学习了，就我明白我和弟兄姊妹来往的时候，哪一些人是小魂的？如果他是小魂的人呢，我们特别多加功夫在手上来劝勉他，来劝勉他了，叫他脱离了小魂的了，也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了，不容易。所以弟兄，这个真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这个话呢，也是影响到我今天呢，在美国各地的侍奉主了。我在你们中间的话呢，也影响我在你们中间来侍奉你们的了。那个小魂的人呢，那么这个小魂的人的话呢，那我们知道了，要包容，不要把他弃绝。他小魂的了，我从多面的来鼓励，多面的传讲，叫他小魂的能够恢复过来了，也被主所使用的了。那么还有了哥罗西书3章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间歇，就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是无这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彼此的饶恕了。那么这样说，我们会知道，当我们能够知道人是小魂的人呢，要包容他，不要弃绝他。要包容他的话呢，要饶恕他。那这个才是我们的实实际际的一种侍奉了。那么第四点，恒忍，什么？你要包容他，也恒，并且要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忍耐这个字呢，有两个字翻译了，一个你打我不听，这个叫忍耐；一个就忍受他在你身上的伤害。那这是第二个意思，凡事来忍受他了，他来伤害你了，你包容他，你不用反击他，你还是继续不断地劝勉他了。你这样的话呢，那是我们侍奉中间的学习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在侍奉啊，没有这么容易啊，能够好好跟弟兄姊妹啊，看见人的个性是不是小魂的。是说小魂的人呢、啊，你这样的人上要多包容他了，多忍耐他，那才有用的啦。那么第五点呢、啊，隐藏， 那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了。约翰说，若有人从天，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说什么。我曾说我不是基督，是奉差遣到在你们面前，你们可以在我身给我做见证。去信父的是信郎，信郎的朋友听见信郎的声音啊，就欢喜了。所以故事我喜乐满足了，他的兴旺我的衰微，这是一点隐藏。什么意思？是施洗约翰把主耶稣介绍到门徒的当中了，他自己是隐藏的，自己不显露出来的呢，那只是把耶稣基督的介绍给别人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的时候，要隐藏我们的自己，乃是把耶稣基督来介绍给别人就是了。那么第六点呢，切忌分门别类，我们要切切忌讳分门别类的各种不同的了，我们切切不要与我们相同的一起，而不同的人把它排斥在外面，切切忌讳。所以教会者非常忌讳这件事。我跟你们这样讲了，你们还觉得无所谓。我在 M 和社区聚会，散了会了，也是我吃饭了，我就是楼下去了。我一到楼下去了，有两桌的人说：“哎呀，人家又来，人家又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我就去骂他们。”我说呢，我们在 M 和社教会的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来的，有好多人是新来的。你们这两桌的人呢，每一次吃饭就你们这两桌的人不肯休息，人家一起坐坐，你怎么能了解呢？所以我一下给他们就知道我了，我又骂他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要知道了，不知不觉人就分门别类。所以我自己呢很小心，我是江浙人，上说的上海话呢，你们其他省份的这上海人讲的话和宁波人讲的话不大懂的。我们宁波知道这个是宁波话，那个上海话呀，我们就喜欢跟我们话语相同坐在一起，不欢喜跟我们话语不同坐在一起。所以我们的范围又过得窄小，分门别类的。所以弟兄说这是害怕教会不能长进的一个原因。所以我总是来到 M 和聚会呢吃中饭的时候呢，我下去了，他们一看我下去知道说我领队要骂他们了。你们老是你们这几个人平时就这么多次在一起了，为什么不跟新的人在一起呢？新的人在一起都聚聚嘛，就新的人一个人了解嘛，那这是一个分门别类的，分门别类的事情呢。那么最后一点，这师父学习要栽培年幼的很不容易。我到底已经94岁了，我现在肩膀上呢有两件大事。一件大事是纽约的牛津圣会啊，是一件事呢。那么我到底呢，我要栽培新的人呢，非常不容易。我栽培新的人，我多次跟同工讲的，我已经94岁了，可能够老是我耽误了，老是我担负了。如果新人起来，你们起来嘛，就是不肯，好不愿意劝呀，劝到最后呢，李永志弟兄答应了。哎呦，我好高兴，所以我就把呢这个纽约人民精神会的事呢交给李永志了。我是留了一个，你要请好的讲员跟我一同商量，其他事我一概不管了。我总是交给了，传给下一代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们在做这些事情呢，也有一个的学习，要栽培年轻的人呢，在你们中间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也不知道蔡弟兄啊，你在这里服侍主了，你们的离这一下的东西这服侍主的，有没有好栽年幼的人啊，栽培起来的，那么接替你的来服侍了，或者以后还好，你年纪还不是太大， 像我的年龄还大的快一点啊，你还能够来得及呢，你总是慢慢的有别的人呢也能够接上来呀，来做你这份的工作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们的侍奉呢能延长下去了，被神更加所用的。好 OK， 那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要交通的了，请主恩待你们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总是恩待了我们，叫我们知道在侍奉上应该如何的学习，好叫你的心意早一日的完成。谢谢你，你已经恩待了我们，求你也叫我们懂得如何栽培的下一代的，叫下一代能够继续我们以后所年老不能不放下的工作，能够接替了我们的在你面前吸取了侍奉里的，就是有这么多的服事是我们所追求的，我们求你就是圣灵一步一步地教导我们，就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